静思法脉情行道，慈济宗门人间路。师父已经很正式的立宗，第一代的静思弟子要很精进啊，要做典范呐。
立志承担，法入心髓，带动善缘，修己度人，爱无量，福无量。欢迎收听《真心看世界》。
无量福量，欢迎您收听真心看世界。大家好，我是美兰，法号慈明。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还是要跟您分享这个好话啦，好话不嫌多，但是呢这个好话当然是要真诚之心了。好，那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个是收录在慈济月刊的那旅足迹，非常感恩冠慧哦，法号绿燕，他都把它编辑成一张张的静思小卡，那么自己受用也可以跟更多人一起来分享哦。那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是有心有愿，精进不退。上人说提得起，承担得了责任，还能够成就他人啊，才是真功夫哦。真的很棒哦，不仅是有益自己，所以就是要利人又利己了哦。那另外呢，就是有心还要有愿力，如果只是有心却没有发愿啊，那很容易啊，就是会缺乏这个推进精进的动力哈。就是有时候会觉得哎呀，好像有做也 OK 啊，没有也无所谓了哈。所以呢就会缺乏这个力量，那自然遇到的事情呢就是比较困难的，就很容易产生逃避的心态。那当我们的心里有这种逃避的心情，那该怎么办呢？当然就是要用愿力来转动心念，所以挑起责任勇于去做，就能够感受到欢喜，让生命丰富又扎实。所以呢，上人提醒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有机会可以承担天下的重任，就应该提起大爱的精神，发大心，立大愿，勇猛精进，发挥生命的良能。所以为什么要有这个愿力哈？我们常都说愿力能够来这个抵挡业力的。那如果没有愿，光有心，真的很容易哇，遇到了困难，遇到了挫折，我们就会放弃哦。所以这样的一个有心有愿，才能够真正的精进不退。所以当我们能够承担责任，还能成就他人，这真的是金刚乎了哈。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我们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哈。那我们彼此呢，就是透过这个愿力，那在人生的道路当中呢，我们可以更勇敢的去面对他，然后呢接受他，甚至呢我们也能够在承担的过程不断地成就自己的福慧资粮。所以呢，这是在今天节目首先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那我们当然也把这份祝福我们在自己的八世田中种下这一颗精进的种子，然后也跟更多人一起来分享咯。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化作祝福的力量，一起为需要的人储存幸福。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这段上人开示呢，那这个是台北慈济医院就是在温馨座谈的时候跟上人分享了一些温馨医病情。的确医病之间，当能够产生这个信赖感，然后说这个对医生啊，我们产生的信赖，病就好了三分了。然后所以呢，在今天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一段的上人开示。
小儿心脏科邱信惠医师。那去年有因缘际会有照顾了一个18岁的大小孩，他本身是一个脂质代谢异常，只有27公斤，就是一种罕见疾病。他的血脂肪会很高，好，他胆固醇啊、三酸甘油脂会很高，血糖也会很高，所以他会合并有一个第一型的糖尿病，必须要打胰岛素。那这种病人还会有一个肥厚性的心肌病变，好，所以他的心脏功能也会慢慢的不好。对，所以后来就启动了就是跨团队的照护，说所幸我们因为整个团队各个职业方面都会有专家，所以营养师啊、药师啊、新陈代谢科、肠胃科，然后眼科等等，就一起帮他做会诊，就也发现他就是因为糖尿病控制不好，眼睛有很严重的糖尿那个黄斑部病变，所以眼科也担心说会不会因为这样后面以后没有治疗就会失明的风险。那这个病人其实曾经也觉得心灰意冷，所以他其实曾经有自杀过，所以我们后来他刚开始都不讲，那后来因为就是慢慢的跟他知道我们就是整个大家慈济置业非常的帮助他，尽量的减少他的一些负担，所以他其实慢慢的就比较越来越像信任我们，所以他也慢慢的讲出他的一些潜在的一些背后的一些故事。社工啊，他其实很用心，身心科医师也慢慢的跟他就是会谈啊，慢慢的，所以他其实现在非常的感恩大家整个医疗团队的照顾。那我们也祝愿他能够就是顺顺利利，那以后能够把身体照顾得好，那这样子就能够把他的人生从黑白变成有一点彩色。对，
真感恩啊，听到了，病患得救了，期待呢。病人看到医师给予病人的信心，这样的医病痴情能通达，这种就是我最期待我们的医疗系统，从花池北池啦，还有呢短南台中中池，我总是看到了、听到了，每一位医师都是呢很用心，真正的都听到那一份医病情啊，很牢固的，也是听病人，因为呢，许多慈济人呐、同样呢也要相信我们的慈济医疗，所以说慈济人大多数都是我们医疗的病人啊，都会听的、慈济人啊对我们的医疗呢总是那样的贴切与依赖，而且也是夸奖，所以我心里都会想的啊，这样就有价值了。四大事业呢，不就是慈善是为贫困吗？那医疗就是为病人吗？那教育就是为了要教育学生，达成我们社会的希望吗？那人文呢？不也就是呢，要把人之美，而且呢，真实铺出来，给予社会呢，也是有一种教义。这都是呢四大事业，很期待，也是呢很真诚的，所以啊，都对。医疗，守护生命，守护健康，守护爱，听来都有做了，也是做到了，救人爱人了，这里都是医护他们的所赐福报，这种修起红多。应该就是天天在说这不断的欢呼说的话，我会一直在说，表示呢，那就是 很有道理，再也找不到其他的话来代替哈。从事了医护了，就是为了爱，还要拔除人间的苦难，所以呢，选择医与护。就是我相信，那我感恩，人生最苦莫过于病痛，所以呢，这以生活舒心，每人生命中的贵人。
这是一个9岁 的弟弟啊，他吞的东西是自动铅笔上面那个笔盖。那小儿异物呢，困难诊断的原因是因为小孩子啊，他们不是很清楚，就是他们没有办法去跟大家讲说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只会表现哎一阵一阵的这样子咳嗽这样子。我觉得第一关是小儿科，他们发现了就是他有异物塞住的问题，他们在 X 光上面发现哎他的肺怎么变得比较小一点。如果小儿科医师在这一关就也忽略了的话，那这个弟弟呢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右边的2个肺叶可能会就此就坏掉了。在开刀房里面的时候呢，小儿的气管是很细的，然后他必须要插比较细的管子。只要我们要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就必须他就不能呼吸，因为我们必须要把呼吸器拿起来从他的气管里面进去。所以对于麻醉科在维系这个呼吸道来说的话，也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夹了2-3次，其实我的手感大概就知道啊，这个不可能用这种东西夹得出来。那最后呢，大家集思广益，最后想到了一个方法，就是用这个软的这个支气管镜从我们的呼吸管里面去看，然后把硬的支气管镜的器械从这个管子的旁边一起再伸进去。这个过程大概花了6个小时才完成。对。啊，中间也是有我们的那个胸腔外科的主任谢敏肖医师，还有我们的外科部的部长一起来集思广益一起帮忙，还有所有的开刀房的护理师，还有麻醉科的护理师。我们也是觉得
听到了那孩子医师用多少的时间都是要抢救他的生命，我们好好把他拉回来，好好让他健康长大，也许这个孩子将来为社会贡献应该会很大。这都是呢，我们要救人，无不都是为人而救人，为人干来救人啊，这种被救的贡献出去，这呢就是循环哦，这就是爱的循环呐、啊。所以真的很感动，每一回跟医护在听分享，还有呢，我想要说的话，无不都是呢赞叹与感恩呐、啊。医生甲护士是心心爱的奉献，身与心灵的爱的奉献，既要把他生命中的苦难，还要抚慰了他心灵中的惊怕一惊，总是呢也要耐心哈、哦，爱心，爱心与耐心呢是医疗医病的良方啦，医疗跟病人吼上好的迄个牵引的医护呢，从内啦要先和和互相，这种合伙合下，彼此呢互相分享，那病人的状况如何来解决他的身心，这嘛都要医护吼。那医生跟医生，护士跟医生，那护士跟护士，这种的身心的连接起来，安尼对病人呐、啊，绝对绝对呢有很大的 好处，好处就是心病痛，医生关心伊，心里有不能解决的，医生贴心，请贴心的医生能体会到他心里想说而不敢说，如何抚慰他。我相信哦，这是先生言主人福哦，先生有这份的迄个爱心，那病人呢，他就放心。所以讲哦，先生言主人福哦，和病人放心啦，和病人安心啦，相信了这医病之间。那个情就会拉得很好。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所听到的是医疗团队与上人的温馨座谈。上人说，医师能够给病人信心，那病也就是好了三分了哈。所以高赞郎公先行言足郎好的是安内斗力啊。那我们的医疗置业真的好多的医护都非常的用心。而这就是慈济医疗的价值。当然，慈济有四大置业、八大法印：慈善、医疗、教育与人文、国际赈灾、骨髓捐赠、环保与社区志工。当然，都是各个有不同的我们要走出人群当中，为这个社会而服务。但是很明确的，我们的四大置业就是四无量心，代表着就是慈悲喜舍。而慈善呢，是为了贫困，那医疗是为病人，教育为学生，而人文则是为了社会教育，都是要为人群而服务的。那其中我们的医疗就是希望能够守护健康，守护生命，也守护着爱，拔除了病患的这样的一个苦难。当然就是病人生命中的贵人。那如果病人也能够运用自己健康的身心来为社会付出，这个就是最棒爱的循环了。所以呢，上人说，医护身心灵爱的奉献，跨专业合作，那彼此能够和和互协，用爱心与耐心来照顾与抚慰，这个对病人就是最好的良方。所以呢我们在听到了这样温馨的医病情，那我们也真的是很欢喜哦。因为人生八大苦当中，病苦为最，所以病人的笑容就是最美的笑容。我们希望每一位好朋友，我们都能够有健康的身心，然后呢，我们再运用这健康的身心走入人群，为这个世间而付出。我想这就是最美最好的人间哦。好的，现在为您所进行的是真心看世界的节目，我是梅兰，法号慈明。那么在今天节目继续要跟您分享的是心莲朵朵开，我们来介绍这个爱心商店。
大爱无国界，大爱广播空中传美善，心莲种子遍洒人心，让全球心莲遍地开。
来到我们心莲朵朵开的单元，大家好，我是美兰。我们在今天节目的现场非常欢喜的邀请了，这也是我们爱心满人间呢，就是花莲有许多的这爱心商家呢，也加入了随份随力这样子去布施，那透过这样的一份好缘，也可以缘结全世界。今天呢，这对夫妻档啊，他们其实跟慈济结缘已经好久好久了，而且呢，都是把大家最美的那个瞬 间留下来。不晓得说大家以前有没有看过一支广告，就说他抓得住我，然后呢抓得住的是什么呢？可能就是你在那个当下最美的一刻，那个瞬间怎么样留下来，就是照相了。那我们欢迎这对夫妻档，这个先生名字很特别，跟我们慈小的老师同名同姓，字一模一样，张纪元张老板您好。
主持人好，先生朋友大家好。
另外呢是他的另外一半，就是刘旭云。
大爱的各位观众大家好，主持人好。
是这对夫妻档其实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常常都笑容满面然后看到慈济人上门来了，真的是感觉就开门见喜这样子，因为他们就开了一家这个摄影社。但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呀，现在大家人手一只手机，这手机的功能非常的强大，还有人在拍照吗？来，我们先请老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还有人在拍照吗？
好，就如同主持人所说的，现在人手一机，从以前的数位相机到现在的手机，那其实还是有人在拍照，因为不管是数位相机还是所谓的手机，都是希望把你最刚刚主持人讲的刹那
变永恒，
变永恒。那然后他抓得住我，那无非就是希望把这个最美的影像记录下来。我想只是他的一个工具不一样，是是是，但目的是一样的。
是我们知道现在因为这个数位照相很方便，不像以前就是那个底片了。说老实话，我小时候都还那个过年的时候全家去拍一张全家福的年代是就是非常非常珍贵。到后来呢，开始就是那个有底片的相机，然后家里面大家开始慢慢的添购照相机的阶段，到后来数位相机，大大改变我们人去用照片来记录的这种模式。那甚至像手机，大家一拍就上传了，在社群网站里面就可以分享你很多的喜怒哀乐，然后你的食衣住行，所有的你都可以用那样的方式来写日记。然后那虽然说时代不一样，但是那个记录的功能其实都一直都在的。那其实我们会觉得说这么方便，但说老实话，你会去把照片冲洗出来的人大大下降了，对不对？
是，没错。那自从数位化之后，其实纸本的输出的确减少非常多。那我其实会给我们现在的消费者一个概念，那其实很多的影像现在如果你储存在所谓的硬碟啦，或者是
云端啦
那以后考量到所谓的相容性的问题，或者是有没有可能它资料的毁损，那你或者是影像的外流等等之类这些比较私密性的东西，那我会比较建议说一些比较重要的资料还是把影像把它纸本化。那你有没有发现说以前我们一些老旧的照片到目前，你像我爸爸那个年代三四五年前，黑白的相片即使毁损了它还是一个影像，
可以修复，
还可以透过现在的技术做修复，包含现在的不管是动态的影像或者录音档等等，它都可以做这样的修复。那我们还是会比较推荐说在纸本这一块重要的资料还是要把它保留下来，而且最重点一个，在手上翻阅它是一个有一个温度的传递。
是就像我们现在觉得数位化好方便啦，然后呢我们还是希望找回它的那个温度啦，所以跟阅读书本是有异曲同工之妙不然现在就觉得说我在网络上这样子看一看很方便，但是当你去这样子手翻书籍或者文字，我们现在打电脑很方便，但是透过书写的时候那个能量其实是截然不同的。
没错
尤其我们中文它又是这个方块字，那透过了这个刹那变永恒真的有很多的照片我们都存在电脑，然后也都会觉得说哎呀有备无患，备很多备份结果后来存到哪里去
都找不到
是，其实这个都是人的通病啦。所以张老板还是会建议我们你特别珍贵的一定要留纸本。
是没错、没错。
所以您也逆境求生，对不对？也常常就是透过不同的方式多角化经营哦。
因为这个冲洗胶片这一块只是在我们营业项目里面的一小部分，
是
那我们部分大概包括器材，还有包括所谓的帮所谓的照相，那对，还有帮不管是来店内的一个所谓的个人影像的大头照的一个记录，做证件照，然后可能外拍的一些活动照的记录、团体照的记录等等之类，所以也是跟很多学校单位啊或者一些社团活动都有做一些配合。是，
的确了哈，其实时代不管怎么改变呐、
是
自己还是要
对。
跟上时代的脚步，
没错没错。
啊、是。那像张老板这样子学摄影照相，已经多少年的时间了？
应该这样讲哈。那我从这个
开始接触，
我从我印象了哈、我小时候哈，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每年的寒暑假，我爸爸妈妈都会带着我们全家小朋友，不管是短时间或长天数的，我们一定会去做一个旅游。那个时候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最喜欢就是旅游跟照相、这两个，因为爸爸喜欢帮我们做一些记录、那这样的一个影响，那在我退伍后我就接下爸爸的这个中山摄影社这个行业别、对，然后接下来之后，那到现在因为我们的店我是73年、开业的，那到现在也大概有到35年的一个时间，差不多35年有了哈，35年。那我自己本身接待就是说25年左右。
哇，
是，
所以有子继承衣钵，父亲是觉得很欣慰啦。
这就是我觉得这潜移默化，小时候就是有这样的喜欢，看爸爸喜欢拿相机啊这样做记录。那其实我从这个接触这个我们这行业之后，我接手之后，其实我发现刚主持人提到这个相片，其实我从相片一张照片里面其实我看到好多好多的一个画面，会一幕一直穿越过去，就好像说我可以从这张照片里面看到一个初为人父初为人母，看到小孩出生婴儿的一个喜悦，看到他看到这个相片的那种喜悦，或者是说同侪同学他们在学校啊，他们在去郊游旅游，欢笑的那种气氛，都从透过这个相片也能够感染给我们。那当然甚至于到你说结婚，甚至于到可能也许我们比较不太愿意去面对的所谓的生离死别这一块，其实透过这个相片，其实我反而会觉得说，它带给我们的是很多很多领悟啦，很多领悟，然后也对生命的各方面看得比较豁达一点。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相片给我的影响其实是真的很大。
是，所以相片可能对我们来讲就是回忆过去的某个片段或某个你觉得很重要的时刻。但对张老板来说，就是客人送喜来的这些影像，其实也让你做很多很多生命的这些体悟。
没错没错、
因为你刚刚在讲说你看有那个小 baby 刚出生
是、
或者是等到结婚
生
子，然后到生命最后一刻就是我们的遗照，哇，好多都是经由你们的手然后为他们做服务。
是，没错，
那种感触是特别深、
是。
那其实你是因为家学渊源，因为从父亲那一代这样子承继下来，那我们就要请问老板娘旭云先生要去继承衣钵，但整个时代的这种改变是很大的，你怎么样去支持他呢？因为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啊，都是好像有点像夕阳产业，对不对？你怎么去支持，然后甚至夫妻可以一起同心往前走呢？
因为毕竟洗照片的人真的来讲，以我们来讲真的是量少很多、那其实我就凭着我先生他拍照大头照的专业，那我们就是从服务，从学校的服务大头照来做，我们其实是比较算是我们比较重的产业这样子。对，然后所以我就跟他说，我们如果从这个学校如果接触到的时候、我们尽量把品质做好，那这样学校其实会在报给另外学校之后，我们或许事业版图就会做比较大一点。
是，
对，那所以就是其实以我们来讲，就是高中国中他们每年要参加学测或会考的大头照、我们就 承包了很多学校，那也很谢谢慈济这么看重我们，所以我们从国小然后国中高中对都有承包到慈济的一些事业，这样来照顾我们的生意，这样谢谢。
所以跟慈济的结缘已经非常的久
对对对，
那为什么会这个可以继续，就真的就像老板娘说的，就是用那一份很用心的这样真诚的态度啦，那孩子看到哎，也觉得好像女的美男的帅了爸爸看了满意哈，才不会去 argue 啊，去反应就是哎，那搞过那个那翕起拍的跟我原来的样子不同对不对啊、那所以就怎么样去真的是要调整自己的步伐嘛
哈、
那莫忘初衷，就是你怎么样站在客户端的角度去着想哦，所以其实就是在各行各业其实那个心情是差不多的了，
没错
哦，所以呢这个是老板也想要再补充一下这样
没关系这样就 OK 了
其实真的我们看到以前都说360行啊，有很多很多的行业现在早就已经消失不见，那也有更多的行业是等待去开发出来，那就像我们从早年家家户户几乎没有相机，到后来人手一机，一直到后来现在是那个手机的方便，你要修图，你要去更改上面的文案啊，甚至都还可以让人家觉得这真的是你吗？可以非常无限度的想象空间去美化它，然后所以其实真的很有趣哦，你可以看到那种时代的改变，但时代不管再怎么改变，那份的人情都一直在。那这个也就是我们后来慈济基金会从早年的就是有特约的商店推书行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书行毕竟都还是以餐厅哦，就是这些店家为主，但是呢以爱心商家却是可以遍及我们在花莲的各行各业了哈。所以呢我们中山摄影社这对夫妻档啊，听说那个跟慈济的结缘哈，我们的那个孝母妈妈秀珍啊就一直觉得哎呀好温馨哦，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哎，可以啊。其实我跟那个像我妈就是莲花嘛，
哈，她
秀珍是。
对，莲花。
那其实她第一次来我们店里说跟我们拜访的时候，其实那一天我是不在的。那我回来之后听我妹妹讲说，哎，有一个慈济的师姐啊，那她希望说，来找一个所谓的爱心商店的一个特约哈。
是。
那我是说，哎，那。这个方案怎么样来实行这样的一个爱心商店的一个方案，然后结果过没多久那个师姐她就传个 LINE， 那个 LINE 后来我还有看到她就写她已经把那个案子都写好了，她说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然后在脸书或社群媒体上做一些宣导，那她是写说就写感谢中山摄影社啊，民国2019年，假如11月起，然后我们加入我们的花莲爱心商店，然后凡顾客有消费的话，我们就捐1元作为慈济的赈灾基金。哎，我看完之后，其实我二话不说，因为这样的方案其实很好的，那我就答应他的。然后师姐说非常压抑，说哎奇怪，他在各行各业他都有做这方面的推广，他就说哎你怎么那么快就做这样的一个答应呢？那我最早之前我跟他提到。说这样的一个很奇怪的缘分是一个从陌生开始，那其实我觉得说师姐她很有这个心来推这个所谓爱心商店，我觉得我们这个举手之劳了。那我觉得不管是5毛钱1块钱，我想积沙成塔啊，积少成多，我相信这样的爱可以慢慢的传递出去了。对，我觉得说我们虽然金额不多，那我觉得我愿意来参与这样的一个义举，大概就是这样。
是真的慕心慕爱啦，就像当年哈，慈济在花莲这个地方，就是从每人每天5毛钱这30位的家庭主妇开始，谁也没有料到，现在在全球已经有100个国家地区哦，有慈济的慈善的足迹了。然后呢，现在在全球5大洲也有62个国家地区都有慈济的分支会联络点，没有任何人知道。当年就是从5毛钱开始，对，然后现在已经可以帮助这么多的人，那这样的一份慈济的爱 在不同的国家它发展的也不一样。你看我们台湾当初是竹筒岁月嘛，然后呢就是五毛钱开始。在2008年的时候，缅甸发生了纳吉斯风灾，那时候重创缅甸，造成将近有20几万人不幸丧生，然后百万人全部都泡在水中。那个因缘当中，其实台湾跟这个缅甸并没有任何邦交。那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我们有慈济志工，所以呢他们因为有邦交，所以就从马来西亚的志工，然后台湾只有两位，然后结合当地的志工就飞到缅甸去，然后呢就开始了这样的赈灾因缘。后来他们听到了竹筒岁月，他们也觉得很感动啊。但是很多本来他自己就受灾了，他又是很贫困的农民，以前就靠借贷，你可能还没收成之前你要去借贷谷种，然后借贷就肥料，然后呢万一不没收成就负债是越来越多的。那我们那时候就是除了先第一时刻发给他们米粮这些物资之外，后来发给他们稻种，结果那个稻种就丰收了。而且在过程里面很可爱哦，他竟然就是常常每天就是跟稻田的那些稻米说好话，
他就会长得很饱满。
对，真的，结果大丰收啊！然后呢，他那时候他就说：“哎，那慈济也是从竹筒岁月五毛钱开始啊，他们都没钱啊。”他就说：“那我每一餐饭我要煮饭的时候，我就抓一把米，就是 我家里的人，如果我就是本来要五把米，
我少吃一口，
对对对，我就少吃一口，你少一点，他少一点，所以他们就是。”以八分饱这样的概念，所以就这样子开始。所以在缅甸呢，他们后来就开始采用这样的慈善方式，就一个村子，然后每个人都这样子，
是
一把米，每天每次煮饭就一把米，也可以聚集3000多公斤一个月哦，然后就可以去帮助50-60个人家啊，因为他们那里也没有什么其他零食啊，菜也吃得很少，所以那个饭量都很多，3000多公斤可以帮助50-60个家庭。对啊，所以你看哦，千万不要小看那五毛钱，然后您的那一块钱也可以透过那个爱可以跟全世界有需要的人结缘，然后那份爱可能是在台湾，也可能在全世界。所以呢，这就是爱心商店，其实就是募大家这一份，我觉得是愿意付出的心呐、啊。嗯，所以难怪秀珍一看到你的讯息，然后他就觉得好开心、啊，就马上就响应了。然后我觉得那个爱就是一直这样，好像滚轮。
是，
对。然后他就说：“欸、真的，后来响应的人。”越来越多，
真的很多、啊。现在我这样看，好像已经到快200家，
对，200家，
是真的好不容易。而且他那个师姐都是牺牲自己个人的时间，
对啊，
真的很不容易、啊。
他之前呢都是这个利用下班啊、下班之后的时间，然后呢也要看商家，如果是那个用餐的餐厅，他就会大概9点，人家快打烊，不下不赢啊，就比较稍微哎松一点，然后才去跟他。稍微介绍一下，然后有的商家他就说他也是走了20几趟，
对对对，所以有一家早餐，
所以其实都很难啦。但是，我觉得那个就是希望募集大家的一份爱，
是没错。
是，那我觉得你们夫妻也很可爱哦、喔，就是开门见喜啊。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你们在实施的过程里面，那自己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的呢，
也是指那个
对啊，就是响应这样的爱心商
店。我觉得现在的客人啊，消费者其实、其实不会因为这个钱多钱少、我觉得我相信现在的人其实都很有爱心，只是说有没有把这样的一个感受感觉能够把它扬散出来，我认为是这样而已。有很多消费者是害羞的，他是比较隐性的。那我觉得今天如果说有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他有看到一个慈济、有这样一个很实际一个竹筒、可以让我们做一个爱心的一个小捐赠，我相信很多人都愿意的，
对，
绝对是愿意的。
是啊，我觉得台湾人真的在这一部分其实真的有满满的爱心，
没错。
那你们夫妻就这样子开始来响应了，那我觉得也其实平常如何能够真的是 人家说和气生财嘛，那说老实话，你们开店也会遇见形形色色
是
不同的客人，对不对？那如果遇到 比较要求多一点的客人，你们会怎么办呢？
这难免啊，我觉得只要是服务业、嗯、一定都会遇到不同需求的客户、
嗯、
那我觉得就是一样嘛，就以服务为原则为目的，那尽量满足他的需求啦。那当然自己一定会有设一个基准点嘛、嗯、那如果说已经超过太多，当然还是要委婉的给他拒绝了、哦、对啊，我觉得这基本的毕竟还是有一个基本的一个底线呢、啊。那大部分呢、啊，我发现大部分的消费者还是都是很理性的啦，对啊，不会提出太过不合理的要求啦，会有，但是都还能接受，大概都还能接受，是。
这个是好像人与人之间哈，就是彼此怎么样去有那个底线，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是真诚以待。
是没错，他们都能感受得到了。是
那我们知道哈，就是真的现在怎么样可以好好运用这个影像照片来为自己书写自己的生命故事啦，那可以有非常多元的方式哈。那您会给大家一些怎么样的建议呢？
现在其实数位化之后啊、嗯、那其实因为影像取得很容易啊，
对，
那其实它也可以附加在很多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些周边商品上面、嗯、包含什么杯子啊、
哦、对，
衣服啊、或者是什么帽子啊，反正很多商品它其实都可以所谓叫做个性化商品、
哦、
把你喜欢的影像，把你喜欢的一个风景、等等这些东西可以印制在你喜欢的一个商品上面。
是，
那当然当以我们店来讲的话，除了我刚刚说纸本的相片输出之外，帮消费者保留这个美丽的影像之外，再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说个性化商品的一些推广、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最主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拍照这一块，然后最后一个项目就是其实现在以数位相机这器材这一块其实也慢慢式微了、那因为手机的崛起，其实很多的数位商品数位相机它其实都已经不如很多厂商甚至都不再制作了，
真的，
它除了比较高端的什么大型的单眼相机等等之类，那我们刚好也因缘机会之下有一个美国厂牌叫运动型的照相摄影机叫 GoPro 这个厂牌很荣幸可以在花莲给我们做代理、那现在的消费者其实户外活动啊，登山旅游啊，其实这一块都很着重这一块的一个休闲生活啊，它就是一个很适合这样做生活记录的一个器材，小而巧，上山下水全部都可以一机搞定，是，而且重点是跟3C手机可以整个做串联，可以即时上传啊，或者可以或即时做操控都可以，这是等于说我们在店的经营上大概就是会朝这几个方向都会持续下去啦、对，那其实就像主持人说没错，这个是一个算是一个夕阳行业，那我还是会秉持这样的一个意念、然后继续的维持下去，对，
虽然是夕阳产业，但如何逆境求生就像很多人觉得广播不也是同样道理嘛所以我们现在呢除了五星啊，阿狗一啊，然后我们也会透过像是直播啊、也都可以看见哦。所以主持人以前可以穿着随便邋里邋遢哈，没有关系，而且几乎都是常静人啊，中嘉林哦，没有，现在我们都要对，都是要直播哈啊，然后要跟听众互动，哎呀、他们有留言，你要随时去呼应，真的那个距离是越来越近，而且透过网络呢、是有时差，每秒差，
对，
哦，天涯若比邻啊，所以怎么样去改一个方向？其实呢都会有不同的一番风景。
是，
那我要补充一点是，现在其实很方便，手机拍的照片啊，你不需要透过电脑再把它叫出来学生点，你只要加入我们中山摄影社的 LINE 就可以把照片直接传过来，它就可以重洗
啊。
对，现在很方便。
我以前这个要重洗照片我都是用 mail没有到那个中山摄影社去接受他们的服务，现在真的很方便，因为就社群媒体的一个发展啊，其实真的是方便大家了哈。那我们怎么样去善用它，变成是我们真的是书写生命，然后记录自己 重要时刻，然后抓住那刹那的永恒，哎，真的就是最美的那一刻了哈。好，那我们今天真是非常感恩这对夫妻档，张义元张老板，还有这个老板娘旭云刘旭云来跟我们节目的现场啊、哦，那最后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听众朋友的吗？
祝福大爱的各位观众，大家永远健康、平安、幸福、快乐。
嗯，太棒了，感恩，幸福就在自己的手中，感恩。所以最后也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叫《写一首幸福》，感恩。
我把幸福写成了一首歌，一首歌飘在风中，轻轻唱着，就像载满故事的火车，长长的延续着。我把幸福写成了一首歌，放在心里轻轻唱着，因为你们牵着我的手，陪着我悲伤快乐。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却不懂你的压力，学习放手需要更大的勇气，也许这才是我最重要的课题。写成了一首歌，仿佛听见你轻轻唱着，回首往事历历在心头，甜甜的泪光闪烁。在风中轻轻唱着，就像载满故事的火车，长长的延续着。我把幸福写成了一首歌，放在心里轻轻唱着，因为你们牵着我的手，陪着我悲伤快乐。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却不懂你的压力，学习放手需要更大的勇气，也许这才是我最重要的课题。自己写成了一首歌，仿佛听见你轻轻唱着，回首往事历历在心头，甜甜的泪光闪烁。我把所有的爱都给了你，却不懂你的压力，就需要更大的勇气，也许这才是我最重要的课题。我把自己写成了一首歌，仿佛听见你轻轻唱着，回首往事历历在心头，甜甜的泪光闪烁。
现在您所收听的是《真心看世界》节目，我是美兰，法号慈铭。在今天我们分享了这个爱心商店，的确这个爱心商店就像是一个个的爱心转运站哦。那透过我们这样的爱心善行，那我们希望能够有这样最棒的桥梁接引哦，让人人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份随喜的功德，就像我们当年这个竹筒岁月的启动一样哦，其实就是要募心募爱。当然，实质的这个金钱是可以化作物质来做实际的帮助。那当然更重要的是无形的是心灵的接引了哈，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大家有心有愿有爱，那我相信这个世间真的就是会充满着温暖，也充满着希望的哦。所以呢，这是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与听众朋友们所共同来分享，我们也都可以在您的家里面准备一个爱心铺满，随时随地我们也可以把自己的爱给他套进去。当然如果是这个店家的话呢，也都可以成为一个个爱心的转运站，邀请您也一起来加入这样的行善布施的行列。好的，今天的节目就为您进行到这了，我是美兰，我们下次再会，拜拜。
河川，河水奔流向海洋，海水神话上云端，又化成云。